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1月16号到11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多伦多圣诞大游行，天国乐团带来惊喜。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圣诞大游行于11月20日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主办方表示，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非常专业，演出非常精彩，旋律非常美妙，带来了光明。中西方观众也对首次出现在圣诞游行队伍中的天国乐团感到欣喜，表示乐团带来圣诞气氛。这次游行共有21支乐团，唯一的华人乐团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此次游行。大约110名天国乐团成员身穿蓝白相间的将士唐装，演奏了圣诞歌曲 Jingle Bell、 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法正乾坤等乐曲。整齐的行进步伐和殊胜雄壮的乐曲让主办方感到敬佩，更让观众赞叹。游行主办方的乐团协调人告诉大纪元，我非常喜爱天国乐团，演出非常精彩，带来光明。乐团成员们很专业，他们演奏吹奏得很好，旋律非常美妙，乐团选择的曲目也很好，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些曲目。他们的统一服装很传统，很有特色，帽子很有古典气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服饰。这是天国乐团首次参加多伦多圣诞游行。天国乐团协调人表示，多伦多圣诞游行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圣诞游行，我们受邀参加感到很高兴，我们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尽管今天下雪，路上的观众还是很多。
丹麦医生日，国际人权机构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再次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罪行。11月17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Bella Center 展览大厅里人头攒动，来自丹麦各地的医生和护士到哥本哈根参加一年一度的医生日活动，每天大约700至1200人参加这次活动。据主办方透露，参加活动的人数在5000多人次。在国际人权机构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的展位前，不少参加活动的医生和护士驻足观看美国著名作家、人权活动家葛特曼以及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录片。在了解活摘器官的真相后，他们在征签单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的志愿工作者向来宾详细介绍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器官的暴行，让来宾对这场中共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强制机关系统性的对无辜者进行杀戮以谋取暴利的邪恶行径有了具体的了解。一位来自奥胡斯的医生说，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们应该更广泛地向整个丹麦社会揭露这场迫害，更广泛地让人们知道。这位医生问，如何能更好地让丹麦人民知道这场迫害的真相时，协会志愿工作者陈女士推荐了2家专业的医生杂志，希望能够在媒体上大力介绍这场史无前例的邪恶迫害。展览期间，不同展位的各类医疗器械公司和机构的参展人员也不断地到协会展位来了解活摘器官的真相。一位医疗机构的参展人员称，你们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我支持你们。
领悟真善忍，犹太人修法轮大法深信受益。位于中东的以色列有很多犹太人修炼来自中国的传统佛家修炼大法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通过领悟真善忍法则，修炼法轮大法后深信受益， 他们定期召开心得交流会，分享修炼心得体会。11月12日星期六，他们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成功举办了第14届修炼法轮功心得交流会，有来自以色列不同地区、俄罗斯、乌克兰和比利时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近200人参加，十多位从事不同行业工作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功的心得体会。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轮功社团举办真相图片展，2016年11月17日至18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轮大法社团在坦佩校区举办了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并参与了国际之夜的大型活动，为这所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带来了大法的美好和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从10月17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半，社团在坦佩校区学生通勤最密集的道路边，用图片展示了法轮功从功法的传出、弘扬世界和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事实，吸引了许多过路师生的驻足观看。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作为一所知名的国际性大学，学生们来自世界135个国家，面对着法轮功在世界红传却在中国受到可怕迫害的事实而感到震惊，难以理解为何中共政府要如此打压这么平和的修炼者。很多人到摊位上来了解更多的信息。11月18日晚6点至9点，法轮大法社团参加了由学校国际学生组织举办的国际之夜大型活动，众多族裔的学生在此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化，场面热闹非凡。很多学生对中国传统的修炼文化很感兴趣，并报名参加大法社团的每周免费交工活动。很多中国来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看到大法社团的展示觉得不可思议，一些中国学生主动来到大法的摊位，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学员们一一为他们解答疑惑。
飞天大学获中国古典舞艺术最高学位授予权。美国飞天大学最近获得授予中国古典舞艺术硕士 MFA 和音乐表演硕士的权利。艺术硕士 Master of Fine Arts 简称 MFA 是艺术领域的最高学位。飞天大学是美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在中国古典舞艺术领域可授予此学位的大学。近日在美国飞天大学研究生院开学典礼上，20位由飞天艺术学院和飞天大学培养成才，并在历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中获得金奖的学生做了精彩表演。飞天大学研究生院获得美国教育部门批准成立，并给这些优秀学子提供了在更高学位中深造的机会。
迫害真相，你们不是人民的法官。作者实名。据明慧网消息，2016年10月25日下午，山东济宁大法弟子杨小琴被济宁任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并勒索罚金3万元。宣判后，家属表示强烈不满。杨小琴质问：“你们不是人民的法官。”当庭表示不服判决，要求上诉。进入2016年以来，中共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决的案例越来越多，法院已经沦陷为枉法判决、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的黑社会衙门。据明慧网最近报道，2016年9月至10月，明慧网报道的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共258人。从2016年1至10月，明慧网报道的被中共判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累计961人。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来自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省份为山东44人、辽宁36人、黑龙江20人。下面我们看看法院是如何枉法判决、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的。案例一，法官听命政法委的命令。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法院于2016年7月28日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赵丽亚、孙春花，律师为赵丽亚做了无罪辩护。9月7日叶县法院对赵丽亚非法判刑四年，律师问法官判刑依据是什么，法官表示自己做不了主，是政法委下的命令。在中国大陆，对于法轮功案，政法委610决定判与不判或者判多少年， 这已经是个普遍现象，法院不能独立依法行使审判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案例二，2016年9月21日上午，吉林省敦化市法院在延吉龙井法院对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邓丽娟进行了非法庭审。当邓丽娟问我的律师来了吗，审判员王翠玲谎称律师不给你辩护了，之前为此事家属曾找法官理论，我们花那么多钱请的律师为何不允许辩护，法官说这是610的决定，我们也没办法。家属找到敦化市610的人，他们说这是吉林省政法委610的决定，不允许北京律师介入。案例三，高密市610办公室勾结高密市法院暗箱操作非法判决，在不通知当事人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诬陷审判。当法轮功学员单继花、张秀花的家属为其家人聘请律师之后，他们又以开过庭了为由阻止律师介入。当家属质问高密市法院刑事庭副庭长宗明海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就偷着开庭时，宗明海竟然说就是不叫你们知道，如此公然藐视法律，侮辱当事人。案例四，江西省宜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武平于2016年8月10日被宜春市袁州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开庭时没有通知家属，家属找法院，法院说于武平是成年人，不需要通知家属。案例五，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法轮功学员赵淑女因诉江被非法判刑5年，被非法关押在淮南市，淮南市公安局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对赵淑女非法判刑和非法关押，恶警还勒索赵淑女的儿子，声称要想让公安局放人必须交150,000元赎金，否则就不放人，关5年。赵淑女的儿子目前已准备聘请律师。案例六，2016年9月19日下午，吉林市丰满区法院在没通知律师也没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偷偷庭审28岁的女青年刘胜操，非法量刑5至7年。刘胜操在法庭抗议说：“我有律师，所有的指证就是不属实。”整个庭审时间就30分钟，结束后刘胜操听到陪审人员私下议论说人家有律师为什么不通知律师，法官郭瑞说是北京律师不能通知，满不在乎的践踏法律。第二天23号，北京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刘胜操，得知刘胜操已被非法开庭，期间丰满检察院撒谎阻止律师阅卷，公安局做假证诬陷。人民法院本应是为人民主持公道的审判机关，现在却已经沦陷为枉法判决、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的黑社会衙门。看看这些在法庭上肆意而为、无法无天的人民法官，在他们身上还能看到为人民做主的影子吗？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简直就是背道而驰。可是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17年来，哪件诬判法轮功学员的冤案不是这样形成的？法轮功学员杨小琴当庭质问你们不是人民的法官，这句话代表着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声。是的，这样的法官怎配人民二字呢？他们是法官队伍中的流氓和败类，玷污了人民法官的神圣称号。要想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把法院引入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轨道，就必须清除这些枉法判决、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败类。
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无边福祉，作者米真。感恩节化感恩的故事。感恩节快到了，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人类最值得感恩的事情是什么？不同阶层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说。笔者认为，当今人类最应该感恩的是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无边福祉，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慈悲赐予人类的无量恩德。自李洪志大师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东北长春市把法轮大法弘传于人类的那一天之后，法轮大法弟子们心中就有了他们自己无比感恩的日子。7年之后，恐怖大王从天而降，代表宇宙中旧的邪恶势力的人间中共恶魔发起了一场对法轮功群体灭绝运动。
亿万大法弟子陷入磨难之中。处在磨难中的大法弟子们把这人间最神圣、最值得纪念的一天确定为法轮大法日。从此，每到这个日子，大法弟子们及无数在大法中获益的世人都会向明慧网发去贺卡及贺词，表达自己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师父的感恩之情。逢年过节亦是如此。笔者从最近明慧网的报道中摘录几篇世人承念法轮大法好，得到福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故事。从这些真实不虚的故事中，我们知道了法轮大法会给人类带来无边福祉，也认识到了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有多么不得人心。故事一，瘫痪的我瞬间站起来了。我曾经因肌肉萎缩瘫痪在床几年，花了很多钱治疗也没有效果，只能请两个人伺候我，遭了无数罪，活得生不如死。1993年，一位法轮功学员向我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使我有幸参加了师父1993年11月21日至29日在合肥的讲法传功班。开始前面的几天，我没有想要修炼，只想着自己的瘫痪能被治好，直到后来我才听明白了，师父是往高层次带人，给真正想专一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清理身体，达到无病状态。人要按照真善忍去做，才能去病，才能长功。于是我从心底发愿，要成为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就当我真心动了这一念时，立刻感到全身动了一下，当时我就流下激动的眼泪。我记得当时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跟着师父的口令跺脚，我不知不觉就站起来了，跟着师父的口令，左脚抬起跺下，右脚抬起跺下，就这样，瘫痪的我瞬间好了，我站起来了，我能动了，我没病了，我激动的只知道哭。学习班结束了，我连声谢谢师父都没来得及说。那天，学习班结束后人都走光了，我才发现天天背我来参加学习班的人没来接我，我就自己走出会场，打出租车回到家。我家在四楼，我敲开家门，全家人包括请来的伺候我的人都惊讶极了，大家都激动地哭。看到瘫痪的我从此行动自如，邻里、同事、朋友也都为我高兴，也因此很多人走入了法轮功修炼，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故事二，师父几次救了我丈夫。我丈夫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没上过学，没有文化，但仍还有几分聪明，家庭、社会、人际关系处得比较好，支持我修炼。由于我经常被坏人骚扰、迫害，送洗脑班、劳教所或流离失所不在家，给丈夫和孩子也经常造成精神压力和生活痛苦。我被非法关在洗脑班时，坏人给丈夫施压，让丈夫与我离婚、断绝关系。丈夫说他很能干，教育孩子和撑起这个家全靠他，再说儿子女儿大了都要成家的，我们也要给孩子做个榜样，他是信仰真善忍的，做好人，又没有干坏事，我绝不离婚的。丈夫抵制了坏人的无理要求，也保住了这个家。丈夫对大法的正信，还经常为正视大法做事和付出，所以他也跟着受益。他以前有头痛、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痛等，在几年中不治而愈。2006年的一个中午，我丈夫骑车上街，途中与一辆火三轮相撞，人从这边摔到火三轮的那边，头着地，流了很多血，头、脸、额头都撞成重伤，凹陷几处都缝了好几针，牙齿也松动了几颗，都快掉了，生命垂危。连同路的侄儿60多岁的人都哭了，说腰爸有危险，女儿也哭了。医生抢救包扎后说， 去照个片开住院单。我在他耳边说，不照片，有师父，回家休息，师父管着，好得快。孩子去拿照片，停电，医生说到另医院照吧，打电话说也停电，是师父保护了我们，只花了180多元钱，回家休息，连包扎的外伤都未到医院换药，丈夫8天完全好了。第9天包席答谢客人朋友的关怀，亲朋好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丈夫没有修炼，只是支持大法，维护大法，师父几次救了我丈夫，给我丈夫这么大的福报，真的很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故事三，喊出法轮大法好，瞬间保住4条命。平时我在行路中，在市集上，经常遇到练法轮功的人告诉我，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听了也没当回事，也就是出于礼貌说声好，应应声就是了。今年冬天，我亲身见证了这件奇事。2016年1月21日，我和本单位3位同事到偏远山区下属单位查账，路经18盘山路，到了18盘中段，风更大，路更滑，行车很困难，刹车都困难，西北风怒吼着，其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我们4个人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突然一阵狂风把我们的车推到了路南边一块断裂的蓝石缝中，眼看就要掉下山崖，我忽然抱着头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连喊着，其他3人也跟着喊起来，真神。突然一阵回头风把我们的车往后推，司机后来说他觉得好像有人在往后推他，他就着推进狠命地往后倒车，车离开了险崖边，4条命保住了，我们的心回到心窝。到了安全地方，他们问我咋想起喊法轮大法好来着，我说是练法轮大法的人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救命的9个字，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想起来了，所以马上抱头大喊，求李大师保平安。还真灵，果然有神护我们。他们听了都连连点头，异口同声地说，今天真得谢谢李大师救命之恩。回到单位，我跟领导讲了这事，领导点头说谢谢大法。办公室听了此事的人都说，再不听电视胡说了，人家练法轮功的说的都是真的。故事四，我家发生的奇迹。正值中秋来临之际，我和家人恭祝师父中秋快乐，感谢师父这些年来对弟子和家人的慈悲呵护。一次丈夫摔成重�伤，左边肋骨断了10根左右，右锁骨骨折成折叠形，没有上医院，只是敷了药，念法轮大法好。结果第3天晚上，右手拽东西时无意中把锁骨拉平，1周后上街，2周后上班，成奇迹。姐姐2013年遇车祸，重大手术，痛得哭天喊地，医生不建议麻醉，姐姐念法轮大法好，疼痛消失，医生倍感奇怪。婆婆2009年患脑溢血，生活不能自理，在我家3天后，师父给婆婆净化身体，梦中叫婆婆起来上厕所，告诉婆婆站起来就会走，婆婆似信非信依然照做，结果真的会走，且能做一些家务和农活，至今在村里和周边引起轰动。妈妈身体多次出现异常，念法轮大法好，异常消失，弟子用尽人间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情。这样的故事成千上万，笔者只是从明慧网最近的报道中摘录几个。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每到逢年过节和5·13，会有那么多大法弟子和世人向明慧网发来贺卡贺词，表达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请那些至今还蒙受中共谎言欺骗，对法轮功抱着不正或怀疑态度的人， 静下心来看看这些故事，或许你会受益无穷的。
修炼法轮大法真好。郑州大法弟子，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幸跟着我的奶奶接触到大法，那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修炼，只是觉得大法好。因为体质差，经常感冒发高烧，几乎每星期都要去一次诊所。后来奶奶看我整天吃药打针，被病痛折磨着还影响学业，就让我跟着她修炼大法。就这样，我从懵懂的孩子到亭亭玉立的少女，一转眼修炼大法就快12个年头了。自从修炼大法以后，我的身体真的好起来了，也不用吃药打针了。我牢记师父教导的真善忍，从不和同学打架。有时候该我们组做值日时，同学们跑着玩去了，我就自己做，把凳子先搬到桌子上再扫地，扫完地把凳子再放好。同学谁有困难了，我会主动帮忙。每天早上我都是第一个到教室，把教室里的窗户先打开通风换气，然后再把老师和同学们的桌椅擦干净后，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看书。初中毕业，我被保送进了一所省重点高中，每天的功课都非常紧张，总感觉觉不够睡。有一天，阁楼宿舍的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生病了，那天他可能是吃了不好的东西，上吐下泻，非常难受的样子。我就在他旁边给他打扫屋物，给他倒水喝，一直折腾到下半夜3点多他才睡着。等他睡了，我才回宿舍睡觉。奇怪的是，第二天上课我一点也不困，精神头比平常还足。我真正的体会到师父这部法的超常，你只要按着真善忍做人做事，符合了宇宙的这个特性，宇宙的理就不制约你了。我的学习那就更不用说了，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在整个年级也是数一数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我，有时老师让我讲一讲我为什么学习这么好，我就认认真真地站起来给同学们讲，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李洪志师父给我开示开会了，我的功课才这么好的。高三那年，家里人为了让我有更自由的环境和时间学习和练功，和班主任沟通好后，就在我们学校外面给我租了一个单间。后来我发现，只要我头天晚上学法练功，第二天上课就非常有精神，不管是数学还是物理题，我基本上都能做到一题多解，学习成绩大大提高。一年后，我考上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我自己有多能干，而是明白真相后生命的选择。只有符合真善忍宇宙法理，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的美好，才是我们来世上的目的。
从迷失中惊醒，回归修炼道路。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我就是属于需要跑步的那一类人。下面我想将我这近一年来的修炼心得与各位同修分享，向师父汇报。我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里，从小就和家人学法练功，做一些大法的事，可是从来没有实修过自己的心，以为做事就能跟师父回家。5年前，我来到了澳洲悉尼，一开始因为在母亲同修的带动下，加上海外宽松的修炼环境，我参加了真相电话平台，并积极地参与各个地区每周的弘法活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争气的我渐渐地又被常人社会中现实的东西所吸引。2014年我又迷上了游戏，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学业几乎荒废，修炼就更不用提了。救人的事也不用心做了，法也很少学了，练功就更提不上了。我开始完全混同于常人之中， 那段时间，慈悲的师父经常用大灾难的梦境点化我，可是我迷得太深，醒来后心里还庆幸，还好我不在那个空间。但是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2015年底，我做了一个梦，我往游戏厅走的途中，经过一个广场，上千名同修在排队，像是有大活动，我正在犹豫要不要也一起参加。忽然一个人叫住了我，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C16。 当我站到队伍里时，发现却站在了很靠后的 X 队里，身边还夹杂着一些常人。当我反应过来时，却发现我前面的队伍已经离我有一段距离了，我开始跑步向前追赶。醒来后，我明白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我已经很落后了。我心里非常着急，打开明慧网，浏览了上面的文章后，我才像睡醒了一样，开始明白正法进程早已接近尾声，今天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我心里更着急了，心想差距拉开得太大了，这可怎么办啊？慈悲的师父点化我，让我那几天看各地讲法时，看到的都是师父嘱咐弟子要多学法。那时正值圣诞节假期，我心里明白这是慈悲的师尊给我安排的让我多学法的时间。从那以后，我便回归到了修炼中。虽然我想开始精进了，但是因为落下的太多，没有在法中打下的基础，还是不能正念对待自己，游戏关过得反反复复。我多次想戒，可欲望上来却怎么也忍不住，每次玩完后心情都十分沮丧，可一个月过去了却还是没有什么长进。直到一天晚上，在我又一次没忍住自己后，我心里很痛苦，跪在师父的法像面前，回想着我曾经浪费的时间，心痛极了。我心里对师父说，我要好好修炼，赶上正法进程，和师父回家。慈悲的师尊看到了我想做好的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玩过游戏了。我曾经花费大量的时间用在和同学谈论游戏、谈论常人生活上。圣诞节假期结束后，回到学校的第一天，我就停止了一切常人事情的交涉。刚好要面临高考，我也有了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我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学法，上学路上、课间、放学，有时间就静听师父的讲法，回到家后再学各地讲法。渐渐的，我开始懂得什么是实修，并且亲身的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刚好那段时间我在听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我为弥勒日巴精进的修炼意志而感动，同时也更加让我坚定了放弃常人执着的决心。我感觉我被师尊推着往前走，每天都能感到心性的提高。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与大家分享。一、环境的转变。我曾经对身边的大陆同学有很多看法，尤其当自己觉得自己真正开始修炼，算得上是个修炼人的时候，便更瞧不起他们了。最后发展到听他们说话，我都会感到心烦。相反的，身边和我关系很好的西人同学大都出身很有教养的家庭，我对他们的言谈举止、做事方式，甚至穿着都很欣赏。渐渐的，我开始不怎么爱搭理身边的中国同学了。我知道作为一个修炼人，这样带分别心看人不对，可是就是不愿放下向外看的心，相由心生，我越执着什么就越让我看到什么。那段时间上中文课时，中文老师开始经常拿出一些歌颂邪党的材料让我们学习。受毒害的中国同学表现出来的那种党国不分，让我看了心血沸腾，觉得我的执着心都被勾出来了，争斗心、妒忌心。下课之后，我找同学、老师讲真相，可看不起他们的心太重了，根本就不能生出来善心。结果还是没讲两句，同学就打断了我，说我不爱国。我因为正念不足，也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样的状态，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让我意识到师父的良苦用心。具体事例已想不起来。同时，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没这个心，坏人就不会出现，旧势力就不安排这个事。这明摆着嘛，你没有这个心，他安排这个事干啥？他不等于多此一举，还被我抓住把柄收拾他了。我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我接触到的没有偶然的。我看到别人的问题，不是让我自己修的吗？我怎么能和常人计较呢？太差劲儿了。从那以后，我开始转变自己看问题的心态。我把在学校看到的、听到的一切当作自己的镜子。这样一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我看到的别人的问题都是自己身上的。比如我以前每当听到大陆同学抱怨他们融入不到澳洲社会，说澳洲人有种族歧视时，心里就很瞧不起他们。明明是你们党文化太重，和西方社会的人格格不入，还说人家是种族歧视。可我改变心态后，看看自己，只愿意接触西人同学，不愿意和大陆同学接触，我这不才是种族歧视吗？还有我曾经总觉得大陆同学没素质，做事不考虑别人，只顾自己，可看自己的行为，见了长辈连招呼都不愿意打，自己的房间经常搞得邋里邋遢，碰到了问题只会怪别人，说话时有意无意地抬高自己，盲目的自大，到底是谁才是没素质，心胸狭小呢？意识到这些让我感到很吃惊，以前不实修的时候还感觉自己不错呢，我为自己感到汗颜。我发现了这些问题后，我决心修掉它们，通过不断的学法和抑制自己这些不好的思想念头，我感觉我的心性每天都在提高，我感觉我的心胸扩大了。当我看到别人的问题时，我能包容了，也站在他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了。我变得越来越真诚，戒备心也少了。以前我保护自己的心很强，总是板着脸，就像师父在2007年对澳洲的讲法录像中讲到，现在中国人时，大意说两个中国人一见面，心就关上了。我想，这不是在说我吗？现在我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说话时是真心的了，虽然和同修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可对我来说这却是太大的变化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不是被常人社会所熏染，就是常人被你改变，肯定是这样。在我心性提高之后，不知不觉中身边的同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再也看不到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很尖锐的党文化的东西了。我开始发现他们的优点，学习努力，生活独立，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知道为对方着想。我不但不再看不起他们了，反而自己感到惭愧。他们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了。因为我的改变，我身边那个没人喜欢的同学也变了。他对我说话也正常了，不再说怪话，挖苦我了。我发现他也很善良，只是说话不好听，就招来了很多看法。那一刻，我觉得常人多可怜呐。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也变得更加宽容了，不再排挤说这位同学的坏话了。我真心感到了大法的神奇，修炼人的力量真的是可以正周围一切不正的。从那以后，我和同学们的气氛开始和睦起来，中文老师再也没有发给我们诽谤大法的东西，反而开始经常给同学们讲邪党怎样不好。一次上课还说，爱国不等于爱党。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一乐，真为他感到开心。有时我也配合老师，语气平和地讲着当今邪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毒害。平时最爱国的同学也不说话了，他们也变了，还同意我说的，无奈地说自己的家人也有相同的遭遇。那一刻，我再次感受到了大法神圣的威力。二，学习上的转变。 我在学校学习木工专业，今年年初我买了一些木材，打算做一个书柜来作为我的年终作品。可曾经的我沉迷于电脑游戏，根本没有把心放在学习上，所以很头疼，没有头绪该怎么做。那段时间，我同样也在为怎样能做好三件事，同时又不落下学习而苦恼，每天感觉自己很紧张。11年级时，我的成绩一度差到频繁挂科，学业几乎荒废。我明白陷入懊悔中也不对，但是又苦于学不进去。坐在图书馆看一下午的书，回家脑子还是空空的。所以就以顺其自然的借口，索性就不怎么学习了。心想，学了也学不进去，修好自己，学习应该也就上来了吧。现在看来，是为了自己不愿意吃学习的苦和从法中有求的执着。可即使这样，慈悲的师父还是给予了我太多。就在我头疼时，木工课的老师开始为我设计作品，每天课后花很多时间来帮我一起完成我的作品，说是帮助我，不如说我都快成了给他打下手的了。在我的作品完成之后，老师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我说，你最近很用功，真是进展飞速啊。我看看我的作品，回想起当初这只是一些让我头疼的散木材时，我忽然明白，这是因为我修炼上有所提高，师父奖励我呀。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真的只是在打下手啊。最终这一切却都归功于我。可还不仅仅如此，在我一学期都翻不了几次书的情况下，我的木工考了班里第三，数学成绩也名列前茅，连老师都感到很惊讶，同学也风趣地说，你不学习都比有些学习的考得好。我有些不好意思，现在明白是师父点化我，让我要在学习上多下功夫，做好自己该做的。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的心性提高得很快。在实修过程中，我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才是修炼。每当我想起过常人生活没修炼的时期，总能感到那时慈悲的师父不愿放弃我，还在管我。虽说现在开始认真对待修炼了，可是离师父要求的跑步追赶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还有很多顽固的执着心没有去掉，身边很多与我有缘的众生我还没有救。可是我相信，只要我不放松自己的修炼，不放松学法，我就一定能做好我该做的，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弟子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没有师尊的承受换来时间的延续，就没有我今天跑步追赶完成使命的机会。弟子唯有精进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高境界的行为表现总能打动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宋朝名相范仲淹一次在苏州买了一处住宅，一位风水先生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必出大官。范仲淹听后没有留下自己用，立刻捐了出来，改做学堂。他想让全苏州城的百姓子孙都能出人头地，这比他独自享福更好。看了这个故事，我一下子感觉自己境界上的差距。修炼20多年了，真的不如范公的境界高。思和我的意识有时还很强。比如偶尔会想，再置办点什么家业呢？怎样让儿女生活得更好些？我的车子，我的东西不能轻易借给别人。在利益面前总有一念，虽然不争，但能得到那是最好。这些念头，别说和新宇宙的生命标准比，就是和常人范仲淹比，都差得太远。假如我有一块风水宝地，能让给别人吗？ 多年前，我去杭州灵隐寺时，导游说，为什么弥勒佛光着身子坐在地上大笑呢？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弥勒佛有一次化缘，正走在路上，几个调皮的大孩子将他围住，说，和尚，你能把手里化缘的碗给我吗？这碗对他是多么的重要，和尚想都没想，立即把碗递了过去。另一个孩子又说，和尚，你能把衣服脱下来给我吗？和尚立即脱下衣服递了过去。又一个孩子调皮地说，和尚，你能把裤子脱下来给我吗？和尚眼都没眨，立即脱裤子。可是刚脱了一半时，忽然看见有几个女人向这边走来，他哈哈大笑地坐在地上。就在那一瞬间，他圆寂得到了。也许这是对他舍境的最后一关的大考验。每当想起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换上我，别说裤子，衣服和碗一样也不能给。给了我拿什么要饭，拿什么遮风御寒，有什么样的境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读师父的法时，心里很清楚大法弟子的标准，要做到为别人着想，要无私无我，这是新宇宙生命必须要达到的。可是每当遇到事情时，不自觉地又跑到人这来了，又我了。尽管有时爬涉得很苦，甚至反复，可总不能像范仲淹那样心地纯善干净，把为别人着想当成快乐，也做不到像弥勒佛那样舍得洒脱大气，快乐自然。这境界常让我感慨，我做得不好，周围的同修有时的行为也表现出自私。一次跟同修去买菜，同修挑来挑去，过秤时再看看秤高秤低，装菜时又多要个塑料袋回家好装垃圾。还有的买衣服，回家后发现一点瑕污，立即杀回去计较个没完，直到心里平衡了才罢休。私心重、气量小的人，断写不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盖世名句来。当别人有困难需要你施舍一点时，断不能像弥勒佛那样坦然轻松而舍。不管学法多少，最后看的都是行为的境界，因为做到才是修。不管三件事做得多少，心性都是永远的根本。当然，心性的提高需要一点点在磨练中才能达到，这需要时间。可是正法到最后了，还有多少时间等我们呢？写出一点感想，意在与同修共勉。
讲真相救人之路，黑龙江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96年8月得法，得法后受益匪浅，各种疾病不翼而飞，主要的高血压、胃病、眼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无病一身轻，通过修炼真、善、忍，思想境界提高，世界观也改变了，对人世间的事也都看淡了，那真是活得轻松啊，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幸福，非常幸运自己在此生中得到了这高德大法、宇宙大法，所以我当年积极参与弘扬大法，这些此次就不谈了，今天主要谈谈我是如何讲真相救人的。99年720，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谎言毒害了中国人，把中国人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从此大法弟子修炼的重点转向了讲清真相、反迫害、救度众生方面来，我也参与到其中，当时资料有限，散发较少，面对面讲的也少，因为迫害太严重。后来我于2000年进京上访，被邪恶非法绑架关押33天， 回来后通过学法，我深知世人被僵尸邪党毒害，将来要被淘汰的，一种对众生的慈悲油然而生。为了众生得救，我不能光顾自己的安危，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于是纯正了自己的心态，通过学法加强了正念，顶着各种压力走出去讲真相。从此讲真相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有时间的情况下专门出去讲真相，就是平时走在路上，或者出去买东西，或者出去办事，或者出去坐在车上，见人就讲，没有怕心，因为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有师父法身在我身边呵护，所以我也不分对象，不论干什么的人我都讲，讲大法如何美好，讲江泽民如何迫害，大多数人听了都能明白真相。后来我们为了救度更多众生，于是开始了下乡讲真相。我和另一同修从他的家乡开始，一家不落地讲真相。在那时邪恶疯狂迫害的形势下，而且是一家一家地讲，真的需要正念，因为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特别是有的人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并且邪党对举报法轮功的人还给予高额奖励，有的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干坏事，这就需要多学法加强正念。我就是要救人，所以讲真相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能明白真相，并感谢我们。有的给我们倒水喝，有的让我们吃饭，有的让我们在屋里休息一会儿，还有的告诉我们，让我们注意安全，或者告诉哪个是当官的注意点。当然过程中也遇到邪恶的，撵我们走的，嘲笑我们的，说我们反党的，还有骂我们的，甚至还有的要打我们，有的拿起电话要举报我们。这时就需要我们用正念，用慈悲对待，在师父的呵护下，多数情况下都能化险为夷。一次到一家，这个村民不接受真相，并和我们打赌，十分钟内给你们抓进派出所。我在心里求师父不让他对大法犯罪，并和善地对他讲，我不和你打赌，我们是为你好，再说我看你这个人也挺善良，不会干那种伤天害理的坏事。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转变了态度，说他也没入过党团队，但对大法也算有个了解，没干坏事，这一类事也时常遇到。一次到一个村，刚下车就遇到几个人，面目表情挺恶，问我们干什么的。他说，我看你是练法轮功的。他指另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信基督教的，让那人给我讲耶稣，意思是让我信基督教。我说，耶稣是个伟大的神，当年是古罗马皇帝尼禄要迫害基督徒，于是放火烧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徒扔进蛇池让蛇咬，扔进斗兽场喂狮子，结果遭天谴，四次大瘟疫把强大的古罗马毁灭了。耶稣是渡那时候的人，渡不了现在人。现在是法轮功真正救人，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都非常受欢迎，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当时讲了不少，他们都明白了真相，其中几个人还做了三退。上农村会遇到各类人，有时会遇到一群人聚集，有时会遇到在一起打麻将打扑克的，有时会遇到一群人在小卖店，这时讲真相难度就会大些。首先加强正念，求师父加持，一定要救了他们，就堂堂正正的去给他们讲。特别是当前正法弘誓的推进，邪恶少之又少了，讲真相的难度也小了。除了讲大法的美好，讲江泽民一会儿及其帮凶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 薄熙来等高官纷纷落马，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江泽民迫害死无数大法弟子，活摘器官，遭到全世界人的反对，纷纷要求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现在20多万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100多万各国人民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江泽民被押上审判台的日子不远了。江泽民是依靠共产党迫害修佛的好人，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平塘出现的藏字石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天意昭昭，而我们入过党团队的人就是共产党的一份子，只有退出来才能在天灭中共时保住自己，不做陪葬。讲这些一般人都能接受，并做三退。当然下乡讲真相也很辛苦，每到一村屯就得走街串户，不论严寒酷暑风霜雨雪，走在泥泞的路上或冰雪的路上，讲真相累得口干舌燥，走得腿疼，每次都很疲劳，还涉及到安全问题，多次被恶人举报，警车来抓我们，有时同修被抓，但多数情况下都能化险为夷。这些年来我们讲了不知多少村屯，救了多少人，经历也太多太多，篇幅关系就不细讲了。我深知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大法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没有师父呵护我们能做得了什么。但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不忘自己的使命。正像师父说的，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在师父为众生承受延长来的有限时间里，我还要继续面对面讲真相，多救一个是一个。
向内找，用慈悲心看待来自同修的伤害。作者：大法弟子。由于种种原因，我基本是一个人修的，除了上明慧网，周围没有同修可以交流。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对同修夫妻，当时真是非常的兴奋，除了一般的交流之外，还到他们那里去拿资料。后来他们不幸被抓，把我说了出来，我最后被判重刑。在监狱多年，我历经磨难，明慧网上许多同修被迫害的事例我都亲身经历过，这里不谈。可以这样说，我能够神志清醒精神正常地走出监狱，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监狱里和其他犯人相处久了，也告诉他们一些我的情况。有人问我以后出去会不会找出卖我的人算账，我回答不会，我说我宽容他，他们觉得难以理解，被判了这么久，居然不去找出卖的人报复，换成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到，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对我佩服的不行，觉得修炼人真的和常人不一样。首先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要明确，那就是判我刑的是邪党，根子是江泽民利用邪党迫害法轮功。尽管抓我的人说，你的那位同修一被抓就把你说了出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打他。那位同修很可能确实没有被用刑，但我还是能理解他的处境和压力。最根本的错不是那位同修，而是邪党。那位同修只是一时没有做好而已，这是从一般世间的理和宽容的角度讲的。作为修炼人，我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理。因为好不容易遇到了同修，也就把自己做了什么一点不漏地告诉了对方，表面看是出于信任，但其实是一种显示心的表现。因为觉得自己做得多，对方不如自己，想显示一下。在审问我的过程中， 甚至配合邪恶，将自己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当时觉得自己做的是很自豪的事情，而且确实就是自己做的，又不会牵连别人，看起来是不怕，但从深处找，还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看我多能干，这一点被邪恶抓住了，进行迫害。另外，这里还有宿世的因缘，入狱同修的情况也是各有各的不同，除了自己的执着心没有放下之外，还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业力。如果没有生生世世积累的业力，和在监狱里碰到的种种人宿世的种种因缘，就是力也无法安排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小板凳上，包家犯人在我一旁来回的走，我忽然感到这个场景是如此的熟悉，我悟到在生命的轮回里，我也曾经这样对待过他。尽管师父不承认这种安排，但他毕竟是发生了。拿我和那两位同修而言，我以前从未去过他们那里，但那里的方言我几乎是无师自通，而且我见到他第一面就感到很亲切，他也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作为修炼人，我悟到我在生命的长河中和他有过很大的因缘，我曾经给他带来过很深的伤害，这一点被旧势力抓住，加上利用我没有修好的显示心和色心等因素加以迫害，所以我平静地看待，在常人角度上讲，他对我的出卖，没有一般人的愤愤不平和报复之心，他就是我生命轮回中的一个债主，用这样的方式讨回了我欠他的。当然，我们还是要修好自己，尽可能地去掉执着，减少迫害，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
给打真相电话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和同修交流时，大家提到了打真相电话中遇到的一些惊险事，写出来意在提醒打真相电话的同修，一定要按明慧要求的安全规定做，走稳这方面的路。本地有个打真相电话的同修，一次到一个楼群里打真相电话，打着打着，突然三部手机中有一部手机停机了。开始他以为电池没电了，也没在意，仍然站在楼道里打电话。忽然他觉得不对，是不是师父点化我有危险？想到这，他立即把三部手机电池全部取下来，立即下楼往外走。刚走到楼下墙外的拐角处时，有两辆公安巡警摩托疾驰而来，险些和他撞上。车上人边走边说，就在前面这栋楼上，如果同修晚走一分钟，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个同修也是在小区的楼群里打真相电话，那天下雪，外面人较少，当打到20分钟时，按规定应该取下电池马上离开，到另一个地方接着继续打。可是他想，今天下雪应该没啥事，于是就继续打。当打到快1小时的时候，突然一部手机停电了，他想是没电了还是师父点化。尽管楼的前面没人，可他还是取下了手机电池，立即往外走。当他骑上电瓶车刚走了10几米远时，突然看到有三个便衣警察从侧面朝他这个楼走来，其中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个仪器，边走边说，就在这个楼上。另一个警察疑惑地看了看他，也没说什么。同修很快离开后，汇入远处扫雪的人群中，如果晚离开半分钟，就很难走脱了。还有个同修参加一个产品博览会，当时人山人海，同修认为这种场合打真相是个好机会，可是打着打着，发现前面一个便衣警察手里拖着一个仪器向他走来，
他立即闪到人群的旁边，并立即把手机电池取下。在他取下电池时，拿仪器的警察离他只有2米远，如果晚几秒钟，后果不堪设想。本市的北边有一条几公里的大坝，有个同修经常到大坝上打真相电话，那里人少，视野开阔，比较安全。每次同修打很长时间才离开。有一次，他推着自行车，不紧不慢地正打着电话，突然看到远处一辆警车朝他急速而来。他脑子里闪出一念，是奔我来的。他立即骑上车子，掉头就走。可是自行车哪有警车快？眼看就要追上时，突然看见大坝边上有个斜坡小道，同修顺着小道骑了下去。警察站在坝上没有再追。事后和同修交流时才知道，警察发现大法弟子经常在大坝上讲真相和打真相电话，因此把这一区域作为重点监控。去年林氏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当地有些同修习惯性的到市区边上一个大坝上打真相电话，或发真相资料，也一直没事。其实邪恶一直在跟踪。突然有一天，邪恶集聚了大批警察，把打真相电话和发真相资料的同修全部非法绑架，写出看到的现象，提醒同修千万要注意安全。我们经不起万一里的那个一。有的同修习惯地说，我不怕，没事儿，我正念足。其实从这些年的教训看，往往出事的都是这一类的同修。正念足不足和注意安全是两回事。一个大法弟子出事了，对整体都是很大的震动和损失。
讲真相并不难，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是上班族，近两年来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自己，安逸心、懒惰心、各种执着心都上来了，每周只满足于做点真相资料，学法不入心，练功跟不上，讲真相只是偶尔，也想精进，可就是精进不起来。直到看了师尊的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你被称作是大法弟子的时候，不管你精进不精进，是新老学员，你就有这个责任。这段话如同醍醐灌顶，使我猛然惊醒。我反复通读了数遍师父的讲法，懊悔万分，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师父，太对不起大法弟子这一称号了。我决定突破这个不正确状态，赶紧修正自己。我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我知道了时间紧迫，用大法的标准来归正自己，并且尽量不错过跟我接触的有缘人。下面举几个例子，单位新来了一个小姑娘，我找到机会，给她讲了藏字石，讲了天安门自焚，讲了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也讲了我在大法中修炼后的身体健康。最后他很顺利的就退了团和队。还有一个其他班组的一个同事，我一直没找到机会给他讲真相。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没机会也要讲。于是我来到了他的班组，一看屋里有别人，就聊了几句别的，心想等我走的时候他送出来我再讲。可是等我告别的时候，他却只是站起来，好像没打算送出来的样子。我心里想，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屋里的那个人突然起身出去了，我一阵高兴。由于时间不多，我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难得，我只能简明扼要地说重点。我问他，听人说过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过。我说， 我知道你不是党员，但是你入过团吗？他说入过。我又问戴过红领巾没？他说戴过。我说就是从心里退出你曾经加入的团和队，小名、化名、真名都可以，退出后会保平安的。他说那就退了吧。我又告诉他别信电视上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一定要记住这九个字啊。他说好的，就这样很顺利的给他用小名做了三退。我心里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看着我有救人的心，帮助了我，给我创造了机会。还有个叫小强的同事，我一直没有机会单独接触他。有一天在食堂吃饭，他坐在我对面，当时身边还有别人，我就想什么时候有机会给他讲真相呢。就这样想了一下，吃完饭后我们正要往外走，突然另一个同事过来把坐我身边的人叫走了，就剩我和小强了。我们走出食堂去坐班车，时间不多，我开门见山地问小强，姐问你见识，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犹豫了一下说有人跟他说过。我一听这是听过真相了，又问那你退了没？他说没退，不能退。我说跟你说的人是为了你好，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退了就保平安了。他还有些犹豫，我看出他有顾虑，怕别人知道。我又说姐今天就给你退了，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他终于说那就退了吧。就这样他退出了党团队。我又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别信，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诚心默念会保平安得福报的。他说记住了。正好讲完了，也到了我们的等车点，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又一次给我创造了机会，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发现只要我们能严格地用大法时时归正自己，保持正念，冲出羁绊，放下执着，走出去，其实讲真相并不难，因为慈悲的师父把一切都帮我们铺垫好了，只等着我们去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说，如果这事换成我，和同修交流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在一些场合，当有人说殡仪官没过好，或一件事情没做好，或者面对警察迫害，写了什么书，签了什么字时，总会有人引用师父的法理，情绪不平地说，如果这事换成我，肯定能如何如何。周围人也感觉该同修正念组说得对，其实这样说是不对的，是修炼理性认识上的一个大漏。修炼路不同，别人遇到的事你不一定遇得到，就是遇到了，表现形式和程度以及去人心大小也不同。如果你这样一说，就等于在求，旧势力就会抓到把柄，这人不服呀，他也想试试，那就让他试试吧。本来与你没关的麻烦却求来了，这个难是不是额外加进来的呢？而且这种求来的难一般是很难过去的。这些年本地有不少同修过殡业关，有的吃药，有的住了医院。交流时有的同修语气不平地说，都修炼20多年了，咋还吃药住院了呢？哪像老弟子的样子，还是信师信法不够，要是我早过去了。结果没多长时间，该同修也有了病业反应，最后也住进了医院，有的甚至过世。还有一个同修见一个亲戚同修躺着很难受的样子，就问你怎么了，同修说浑身疼难受，亲戚同修就说难受的不是你，是业力，你能承认他吗？这点事就躺着， 要是我什么都挡不住，该干啥干啥。结果第二天，该同修就浑身难受的不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这时先前的同修问他，你怎么了？该同修摆了摆手，苦笑的指了指嘴，意思是我没修口，招来的身体迫害。其实不光是修口问题，这里有个观念转变和法理认识问题。这话虽然简单，但有很多人心在里面，不服气的心，高高在上的心，指责别人的心，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想试一试的心，极强的自我心。试想，如果一个神遇到这种事，绝不会这么说，你的好坏与他没关系，他不会把你的好坏和自己联系起来。神只能起悟人的正念，让你在法理上提高，在向内找中达到境界的提高，从而走出这一关。同修没做好，要理解和宽容，要慈悲的帮助，要站在同修的角度去想问题，要有整体意识，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灾难中最需要的是温暖的理解和帮助，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一次被迫害时，我没做好，留下了很大污点。事后不少同修说风凉话，有个同修说，别看平时说得好，关键时成了软骨头，要是我打死也不低头。后来听说这个同修被恶警绑架后，历经酷刑折磨，虽然没出卖同修，但不知为什么后来不修了。这里我没有指责同修的意思，我在想这个难是不是求来的呢？相同的教训这些年一直在同修中存在着，有些大的磨难起因都很小，口要一点点的修，不注意的一句话也可能招来小祸，也可能招来大祸，也可能没了命。修炼是严肃的，写出来意在与同修互相提醒与交流，恳请同修以法为师，并请慈悲指正。
天目所见，重视自己的可怕后果。大陆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都容易有意无意的产生重视自己的执着，包括我自己在内。最近突然用天目看到这颗星，对于我们来说是危害极大而且可怕，在此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就拿我自己来举例，通过天目看，没有得法之前的我，身上黑黑的物质，不但是业力满身，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很多构成自己生命因素的物质都布满裂缝，好似要解体了一般。因为在表面上，自己还是很重德行，所以的确也有一些白色的德的物质，和那想修炼精子般的心。得法之后，在学法的时候，就看到有无数的不同层次的神和物质因素不断地充满着自己的空间场，根据自己的修炼程度和去执着心的大小，而让自己这个小宇宙的状态发生着重大改变。执着心去的多的时候，自己看到身体内空间场非常的清亮，就散放着多彩的光芒。当执着心去的少，或者很执着于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在很干净的地方有一座或大或小的黑山。当非常执着的时候，这座黑山变得越来越大，越坚硬，散发着黑黑的或者黏糊糊的物质。这个时候，自己整个空间场在这一瞬间变得几乎是暗无天日一般。对于执着心也分多少类别，小的执着对自己空间场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小的执着不注意，从而放纵，最后积累成大的执着，那后果依然是可怕的。当一些大的执着不从根本上去掉，那就是一件影响非常大的事情。旧宇宙的因素因为有私而不能长久，旧宇宙中的有些生命的因为坚持己见而最终 成为干扰正法的魔。那么当我们做什么事情，在其中证实自我、表现自我的人心表现很强的时候，用天目看上去，我没修好的那一部分又出现得法前的生命状态，构成生命的因素四分五裂，要解体散掉一般，在人间表现就是自己都感觉不踏实，距离法很远。看到这一幕我很震惊，从而明白一些作为修炼人必须达到大法的要求，才能真正升华到那一境界中去的道理。在修炼过程中，想转弯抹角的不修去人心就想升华，那是痴人说梦，绝不可能达到的。当在人表面这一面对于重视自己的人心意识到了，并在实践中一点点的修去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空间场中还没有修好的这部分就变得越来越金刚不破，越来越显出大法赋予的一切的状态和表现来。过一阶段，当有的执着又翻出来，或者在人中又无意中产生什么执着的时候，空间场又变得不够清亮，又得好好按照法的标准实修。通过我的一孔浅见，就是想说明在任何时候都要抓住自己的执着，尤其那些证实自己、显示自己等等私心、妒忌心也是这类的，必须要严肃对待，尽快修掉，真正从内心改变自己，真正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才能真正的珍惜这万古机缘。个人极浅层次所见，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新学员更要精进。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个新学员，2016年4月5日正式走进大法修炼。说起来也很遗憾，我妻子早年得法修炼受益匪浅，我也很支持她，因为我知道大法好，可是就是没走进来。大法被迫害后，我妻子也遭到迫害，但我也未因此对大法有想法，而且有时还听听师父讲法，就是没想走进大法修炼。虽然没走进修炼，却常常和妻子晚上出去送资料、贴真相粘贴、挂条幅等等，我还敢和常人讲大法真相，特别是大法弟子晚上到远处去送真相，很多时候人手不够，我都主动跟他们去，我还没有怕心。当然在这里我不是显示自己，那时我看有的大法弟子怕这怕那的，我还真有点瞧不起呢。嗨，有啥怕的，咱也没办法。那时我为什么就没走进来呢？因我家里经济不宽裕，就想干活多挣点钱。我在单位是更夫，正好白天能找点活干，所以这些年也没少挣钱。可是挣的那些钱随来随走，也没攒下，年龄也大了，整天累得我精疲力尽，可还是咬牙挺着干。今年三月份突然感觉脑袋疼，半个身子不好使，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妻子让我念法轮大法好，我就在心里念。就这样我挺了一星期，在家里还干着活。亲属看见说，你都这样了还不上医院，严重了就不好治了，还得多花钱。于是孩子把我送到市里医院检查，一路上妻子让我念法轮大法好，我就一路默念。在家走时我的胳膊还抬不起来，到医院检查时医生叫我抬胳膊，我竟然能抬起来。医生开始说我是脑血栓，经 CT 拍片 说是脑出血，需要手术。下午就做了手术，从脑中抽出来120毫升血，手术后照样能说话，几个小时后就能照样吃东西，红光满面。第三天就扶着床走动，第四天就能自己正常行走，能吃能喝，把同屋的患者及家属羡慕得了不得，开玩笑说，你别气我们了，我十天就出院了。此次得病，我更感到大法的神奇，妻子也说是大法救了我，要不然还不知出现啥问题呢。于是我正式决定走进大法修炼，正法都快结束了，我才正式走进来，后悔当初执着挣钱，耽误了修炼大法的宝贵时间。于是我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身体恢复得很快，我还参与去做救人的事。当然做这些事对我来讲那是轻车熟路，我深知学法的重要，可我只念三年书，连转法轮都读不下来，在点上学法跟不上，还耽误同修学。于是我就在家自己学，不认识的字查字典，下大功夫多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和妻子一起做。在没走进大法前，虽然我做了不少大法的事，但不学法，没正式修炼，肯定很多时候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而我现在能用大法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时时事事对照自己，去自己的执着心，特别是先修去对钱的执着。我已退休，虽然退休金不多，能维持生活就行了。现在时间是师父延续来的，让我们多救人，我不能用来去多挣钱了。所以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正点发正念，多学法，多做救人的事。我作为新学员，更要抓紧时间弥补，努力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使命，争取跟师父回家。
魏文侯宝库失火，作者惠纯。一，周公和太公的比赛。心里对鲁穆公说，周公实在比不上太公姜子牙。鲁穆公问为什么，心里说，当年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周公选了曲阜一带视为鲁国，太公选了营丘之地视为齐国。论土地肥瘠，曲阜不如营丘；论人民多寡，曲阜也不如营丘。更何况营丘有山河天险，可为国防。所以我认为周公比不上太公的有远见、有智慧。鲁穆公无法反驳，但事关祖先的声誉，觉得很没面子，便把这些话告诉南宫鞭子。南宫鞭子说，当年周成王决定定都于洛邑，在卜筮的盔甲上刻下誓言，我拥有天下，掌理万民，怎么敢不将国都设在国家中央？这样如果我有什么罪失，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很容易就可以来讨伐我了。周公选了曲阜之地，也在盔甲上立誓，立国在山的南边，如果后世子孙贤良，无碍于繁茂昌盛，如果不孝，无险可守，要灭亡就很容易了。成王和周公的远见和智慧，那是自私的，挑选什么肥沃险要的地点来立国，心里这个小人又怎么能了解周公的用心呢？二，虞国人和芮国人争地。虞国和芮国发生土地纠纷，跑去找周文王主持公道，才进入周的境内，便看到周的人民相互礼让大夫的官位，到了都城又看到周的大夫互相礼让公卿的官位。 于是这两个吵架而来的家伙有所领悟地说，这样看来，这个国家的君王大概是连富有天下的帝王之位也不会去争的，那么我们为一点点土地还好意思争个不休吗？于是他们不再去见周文王，就打道回国了。那块主权不知谁属的土地遂空在那里。三，魏文侯宝库失火。魏文侯私人的宝库失火，于是魏文侯穿着白衣，五天没有上正殿，群臣也都穿素服来吊魏文侯，只有公子成父始终不见人影。五天后，文侯恢复临朝，却见公子成父开心地过来恭喜他，太好了，太好了，听说您的宝贝库房烧掉了。文侯气得要命，那个宝库是我藏放所有宝物的地方，失了火我还特别素服闭正殿五天，每个人也都来吊问，你不安慰我便也罢了，现在还来恭喜我，这是存心气我还是有什么别的意思？公子成父说，我听说圣明的天子是把财富藏在四海之内的老百姓家里，这叫藏富于民，你藏富的地点不对，不发生天灾也会发生人祸，现在没有发生人祸，只是发生了一点天灾，烧掉一个库房而已，这不是很幸运，很值得祝贺的吗？魏文侯听了笑道，我知错了。四，白宫是不是打算作乱？屈建对石启说，白宫是不是打算作乱？石启说，你在说些什么？白宫完全不注重自己的享受，对待手下的人以失礼敬重的有三人，平辈论交的有五人，和自己共享相同衣食的有上千人，这样了不起的行为你怎么说他想造反？屈建说，这正是我猜白宫会作乱的原因，像这样的行为对一般人来说当然是了不起的，但一个掌握大权重兵的人，行为举止超过礼法的要求就很可疑了，而且肯让自己低于手下的人，也就容易蔑视在自己头上的君王，所以我更确信白宫会作乱。还不到十个月，果然白宫举兵作乱。以上均据刘向的《说愿》。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